本节目由生动活泼制作播出。
就是生活是第一位的，人的生命是远远大于工作的。一个人先热爱生活，然后有这么一个丰富的心灵，然后你才算是一个完整的人。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第二位的东西就来了。这个时候呢，你这个人性啊，里面充满温暖，充满了阳光，啊，也有了韧性。然后这个时候你可以去真正的爱一个人了，因为爱情是有标杆的，是有一个准入的，你能不能有这样生命的这种质量才行。然后这个时候呢，第三位才是工作。我听到一个老板那次吃饭，一个老板底下的公司1500人，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你的手下这些年轻人加不加班，他一听眼睛都瞪大了，他说现在年轻人不加班啊，那不是自取灭亡。他的理解呢，不是说我们一个企业老板怎么去优化管理、优化技术、挖掘潜能，使大家不加班也能够使企业力量满满的去往前走，他这个层次就决定了。他就觉得年轻人只能有超额劳动来为企业做贡献。人生啊，就像卢梭所说，人生而自由，无处不带着枷锁。他带着枷锁，你不一定能体会他的分量。你要知道，他有很多无奈。某种意义上说呢，也许他在职场熏陶已久，可能异化的程度高一点，科层化把他训练得更加的硬性、刚性一点。而这个时候呢，你需要做的呢是，给他一种尊重。
欢迎收听飞书旗下的组织进化论，我是主持人 Zara。 这是一档专注于职场话题和企业管理的播客节目，我们邀请有干货有故事的嘉宾来分享对于未来工作和管理方式的洞察，希望思维的碰撞可以激发出新的思考，让我们的工作更高效更愉悦。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一位非常独特的 B 站 UP 主，我用三个数字来介绍他。第一个数字是104万，他在 B 站有104万的粉丝。第二个数字是610万，他最火的一条视频，为什么我说90后和00后是历史上最不适合结婚的一代，播放量高达610万。第三呢，他是50后，他就是对年轻人的爱情工作有深刻见解，在 B 站上金句频出的金句之王梁永安教授，他也是复旦大学的人文学者文学系教授。先请梁永安教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梁永安，非常高兴今天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来交流我们的工作的这样一些问题和心情。那从我来说呢，聊这个话题啊，心里还是非常有感触的，因为你像我祖籍是在山东威海，但是从小呢是在江苏南京军队的大学，然后呢又从南京到了西安，也是军队大学，然后呢又去了云南，后来又去了那个高黎贡山傣族那里去当农民，那时候上山下乡，要求都要去最少2年，我真的就去了2年，一天不多一天不少，所以哎呀也体会了很多很多，哎呀人生的不容易，农民的不容易。然后呢离开了那个农民以后呢，又去了一个工厂，哎，让我去干什么呢，学那个电工。这个电工不是爬电线杆子那种，是修电动机啊，修汽车电路啊，修半导体的那个机床控制啊，学这个东西。但是我的师傅呢，我记得我的职场经验就特别有意思了，他是个国民党军统特务啊，后来被抓了，然后他技术特别特别好，后来这个释放之后呢，就把他留在那个工厂里，就原来一个劳改工厂，但是已经不是劳改犯了，所以让我跟他去学技术，一个河南人。哎呀，但是我发现他的劳动精神特别好，这个对我来说还是很有影响，他有一种创造力啊，他本来就是大学毕业生的，所以这个人呢，他就是订那个电子杂志，全世界有什么新动态，只要有合适的材料，他都基础做。别看我是共产党的干部的子弟，他是那么一个身份，但他对我要求很高，哪个地方做错了，比如说一个继电器做错了会发热，他就把那个盖子拿起来烫烫的烫我脸上一下让我记住，我倒是很感谢他。但是他后来跟我关系特别好，哎，他看我也是冬天拿那个煤油洗那个汽车发电机的那个很冷哦， 这个手上都是裂口子啊！但是呢，我觉得劳动无悔无怨，然后呢就那么做。所以我在那又干了2年工人，然后呢恢复高考，考大学，后来就考到复旦大学来学文学，那学文学。那么后来呢，研究生毕业呢，留校当老师，后来一直就是当老师了。所以我觉得从这么一个经历中啊，也是行行不同啊，农民也干过，工人干过，老师干过。但是我对我自己来说，我在高中阶段，后来干活的时候，从来没想过，而且特别不想以后当老师，因为我父亲就是高等院校的老师，就不想干。但是没想到一辈子就干了自己原来不想干的事。一个人的成长，一个人的在这个过程里边，其实不管怎么说，你都是在这个过程里边，不断的会遇到一些你尊敬的人。我觉得我最尊敬的人。就是有非常高的专业，然后有非常非常好的学习性。我们学校很多老师一辈子都在学习，本身是那么优秀了，国家顶级人才。但是呢，非常的谦虚。哎呀，以前我特别印象深，我们原来老校长苏步琴教授，中国顶级的最顶端的数学家，走在校园里边，哎呀，那副谦逊，见了同学那种，哎呀，那种亲切。是越有知识，越有能力，他这个人就越丰富，啊，人就特别特别的温暖。所以我就觉得，一个人要把职场当课堂，一辈子把自己当学生。我觉得这是我一个体会。所以为什么我今天很高兴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职场工作的这个？这是我一生中我觉得，哎呀，特别特别的在心里面觉得，任何一个职场，只要你是抱着学习的态度。你最后都会感谢他，都会觉得特别特别的珍贵，所以这是我今天的心情。
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呢，是如何建立良好的上下级关系。相信大家在职场里都深有体会，我们在工作里快不快乐、顺不顺利，往往是跟我们的直属的领导强相关的。有一个数据是说，70%的员工离职的原因都与直属上级有关系。换一个角度来说，作为一个 leader，你的成员离职的原因大概率也是因为你。所以呢，我们今天希望和梁永安教授探讨一下，在职场里上下级之间应该如何建立一个良好的、健康的关系。首先想请教授分析一下，您说到您的学生毕业后进入职场之后，很多人喜欢频繁的跳槽啊，换工作，很多时候都是因为不喜欢自己的领导。那您觉得大家频繁的跳槽，不喜欢自己的领导，具体有看到哪些情形呢？在您的跟学生的沟通里。
因为我们尽管社会发展很快，但人的发展跟经济发展对应起来，还是发展比较慢的。这个慢的其中有一条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家庭关系，它是一个初级关系，就一出生就在那里，父母啊、姐妹啊，然后相互之间的有礼让啊、有关心呐、有付出啊、有什么，那是一个长期关系。但是呢，社会关系，你出去，不管到了大学，后来去工作，那个在社会学上叫次级关系。就社会关系，我们在农业社会里边呢是不熟悉的，我们就在一个村落里边都是熟人。现在说这个社会关系都是陌生人，都是流动人。就相互之间怎么建立起一个非常好的协作？那这个是我们中国人的经验，其实比起欧美来说，那少得多了。所以里边的游戏规则啊，里边的行为方式啊，语言方式啊，相互之间的价值沟通啊，这些东西我们现在的这方面的经验还是太少了。所以年轻人呢，都是莽莽撞撞去工作了。那么其中有一个直接的问题呢，就是我们时代啊是一个大发展时代，但大发展意味着什么呢？它有代差，就很多你的顶头上司这一级他比你年长一点，其实年长一点在传统社会那不要紧，那个经验差别只是个量变，但实际上在我们今天来说就不一样了。你说那个80后跟那个90后，那个差别就很大了，90后跟95后差别也不小，然后呢95后跟00后也差别不小。所以你的那个顶头上司啊，从文化上讲，可能就是上一代了。所以两个之间的对接的时候，也有很多错位。这个方面是我们今天中国社会面临这个新情况。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可以说啊，有很多顶头上司啊，他原来的那个文化，他原来的经验，他原来的成长，有一些是非常优秀的。就像日本在70年代、60年代那一批人，他们后来做了中管甚至高管，他们就喜欢加班，不怕吃苦。哇，就是到了夜里边， 什么9点半、10点还在那干活。那么他觉得自己的下属也不下班，理所当然。结果奋斗生活就是这样。但是后面的人都就不一样了，后面的人觉得我要生活，他和劳动的关系是一个他觉得要全面，所以他在这里坐着的就觉得，就特别的不舒服。这两种生存实际上是社会发展了，生活质量提高了，他的那个时间观念也不一样了，在这里面就有错位。错位的时候呢，往往就是直接领导呢，他就希望底下，哎，特别是我们科层制里边，他就希望有一个特别好的垂直度，有一个特别好的执行力。而底下的人呢，他就觉得自己有自己的一种生活渴求，有自己的自由时间的那么一种很大的需求。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他的观念跟上面一层有点不一致的话，他要比如说我的一些学生去搞影业，影业公司，那么一个电视剧要写作，这个主题呢当然是青年题材，但是上面理解的青年他的那个思想，然后底下那个95后。人家来写剧本，那么这两个之间呢，意思好像是能沟通的，但是写起来就不一样了。而我们知道，人生最痛苦的就是用自己的脑子去写别人的脑子，就这时候就写出来怎么上面不满意，而且上面的也是个不断变动的，一会儿这样想，一会儿那样想，所以的确就搞得哎呀疲惫不堪，就特别的恼火。哎呀，就是很多情况下就处在那种青年的蘑菇时期，刚去工作就特别的属于弱势。就在一个这样的工作体会里边，其实他忍辱负重啊，或者是咬着牙齿坚持，无非就是想多吸收到一些能量、经验等等。那到一定程度的话，他可能就要跳了。就我以前我们几个男生搞出版的，哎呀，坐在那一起聊，5年里边跳了4次槽，而且越跳人家还越欢迎你，因为你出版社嘛，你是越跳越熟，经验越丰富，所以出版社就希望来了就能用，不是希望我来培养一个人。所以他到哪去应聘，出版社还都挺受欢迎的，就是是这样的情况。就我觉得这里边其实是个社会发展带来的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就是企业里边或者是一个公司或者一个单位，就别看只有上下直接的这一层，其实这里边的甚至是文化的一个代差，有时候是价值差，方方面面还有生活观，可能都有很多不一样在这里边。
我们还看到一个趋势，就是企业文化的变化。我不知道在您刚步入职场的时候，大部分企业的文化是什么样，或者您自己经历的企业文化是什么样的？就是我们现在也看到越来越多的科层式的组织在向更加透明、更扁平化、更高效的一个文化去变化。我们也看到很多用飞书的企业，他们其实采用飞书的原因就是也想完成这样一个文化的进化，包括很多传统企业也有这个诉求。所以，您有看到这种文化的进化吗？
其实我们国家是个大工业的一个发展时期，从一个宏观经济来说，它是一个特别特别的蓬勃的。但是从微观上说呢，一个企业来说，一个企业在行业里边现在竞争又非常强烈，所以企业文化呢，能不能跟上，这还是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以前是封建社会，这封建社会呢，就是权力不对等，支配关系从上支配下面，加上现代资本主义，它的科层化、合理化，然后效率，就是现在。总的来说啊，整个的经济发展里边，企业家这个层面的人是远远少于管理家这个层面。就企业家呢，他很想创新，他们非常有开拓精神，所以他们重视一个人的专业性、他的想象力、他的创新度。但是从管理家的角度看呢，他就希望一切都非常的有效率，就是把一个新的一种技术化为一个产品。然后呢，就变得上下特别贯通，所以他不希望中间的执行层里边就有一些，哎呀，提出质疑啊，或者说怎么怎么样，就他的排异功能特别强，就希望排除那些不稳定。你像美国，它的实体经济，它的服务业占了80%多，这些都需要大量的原创的，其实这是对人的要求不一样，就希望人能尽量的给他创造一种适合他个性的生产方式，但是我们目前来说，我们国家来说，普遍的没有到这个阶段，所以就希望员工呢是一个，就换句话说啊，就是匠人精神，在你的那个岗位上啊，就兢兢业业、老老实实完成你交给你的那个具体的那个工作。在近代以来，就是两个矛盾，就是一个是科学主义，一个是人文主义。 就是科学主义呢，它是把事情做好，用推陈出新、创造技术。我们是人类进化以来非常核心的三个要素，一个呢就是它的这种工具，第二方面呢它的技术，那第三方面就是交流。其实我们放到今天的产业里面，其实都这回事，就是你现在采取了新的工具、新的技术，但是需不需要交流呢？交流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就是上下之间有一种非常好的一种反思性。你比如说，1945年松下日本战败之后，松下这个企业，他们就发了个宏愿。当时的松下幸之助，他就觉得日本人呢，哎呀，特别需要信息。他的想法呢，就是要在使每一个日本人家庭都有一个廉价的好用的收音机。那个时候正好是日本战败之后，精神方面非常迷茫，整个信仰体系都在重建，传播一些现代的，不管是对个人或者对社会。都非常新颖的一些信息非常重要。这个时候呢，松下那段时间发展的就特别好，上下一心。那我们今天呢，就是在企业里面就有这个问题了，就是工具啊、技术啊没问题，是交流，就是大家为什么在一起工作，然后怎么调整、怎么定位啊，这些东西呢，如果企业里边有一个好的企业家的这么一种气质，他不光是管理家，这个企业就很有精神。但我们今天能达到这个标准的就太少了，就是管理家管理的企业很多，真正把企业家精神去推动企业发展的，这样就太少。因为我听到一个老板那次吃饭，一个老板底下的公司1500人，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你的手下这些年轻人加不加班？他一听眼睛都瞪大了，他说现在年轻人不加班啊，那不是自取灭亡。他的理解呢，不是说我们一个企业老板怎么去优化管理、优化技术、挖掘潜能，使大家不加班也能够使企业力量满满的去往前走。他这个层次就决定了，他就觉得年轻人只能用超额劳动来为企业做贡献。所以这种观念呢，就有很多方面让年轻人非常不喜欢。
我看您在书里，在《阅读、游历和爱情》这本书里有一段话，我也特别认可，是说一个真正好的企业家是可以宣扬不加班的，关键是要挖掘出企业的活力，比如流程的合理化、高效的管理制度、优秀的激励机制等等方面。然后企业要使人在群体里获得尊重感和价值感，才会有一种创造的力量。所以，优秀的企业家要下这个功夫，而不是简单的把人捆绑在工位上去加班，那个只是简单劳动的方式。
因为以前我在大学里也开这个企业文化的课，其实这里边呢，做一个好的企业家真的不容易的。你的团队角色分配合不合理？关键是你来的人合不合适？你这个团队要完成什么？你比如说，我们在一个企业里边，一般来说啊，要把它区分成最少是9种角色。比如说，专门有这种启发者，有新念头的，还有那种推广者，就是他能够在里边形成一种推动。然后说服大家去接受一些新的一些改变，那么还有一种非常善于使一个东西发挥它的最大的合理性的这样的一种角色，就是角色分配在一个团队里边它是非常重要的，对一个企业老板的要求其实是特别高的，所以这点普遍的现在还没有达到。
那您觉得一个好领导的标准是什么呢？
从理想的角度看，首先呢，它是有人文关怀的，就你来到我这儿不光是干活的。其实是你的发展。以前有一个超大的企业的一个老板，我们聊起来，他就说，来了一个从别的企业挖来的，那个人原来年收入大概应该是400多万人民币。这个挖来以后呢，在这个企业里边，第一年只能给他100多万，然后呢，到年终呢，根据绩效再来确定他的其他的奖励。结果这个人呢就很不高兴。他说：“我原来400多万，但是后来这个特大老板啊，反正中国富豪网上都是很耗钱的，就跟他说啊，不是我这个企业需要你，你是你需要我们这个企业，我们这个企业给你提供平台，来这里是为了让你发展。所以呢，我们会用很多很多机制、制度、方法和资源来给你这个支持，所以就看你自己在这里能不能去。”去很好的去运用这些，然后呢，去，因为我们这个平台特别大，比你原来那个大多了。后来这个人一听呢，也觉得，倒也是，转换一下观念，后来在这做的也很好。比如说以前那个榕树下这个文学网站， 里边那个朱威廉，他这个人在美国挣了100多万，跑回上海来，然后热爱文学，很多人就聚集到他那里。一个年轻人，他在原来的浦东一个企业里边，他年薪当时就30万，他来到朱威廉这里，年薪降到6万，但是他高兴，他认同，他觉得这才是活着。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好的主管，他能使底下的人感觉到，就是说大家在做一个有价值的事情，喜欢的事情。为什么我不会聚到一起？首先是心里认同。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的老板，其实总的来说啊，应该是个精神领袖，这是一点。就是第二点呢，我觉得一个好的一个老板，他对人呢有非常好的理解，特别是人的困难、人的处境，但是根本的方面来说，就认识人的价值。需要这个老板，就是有一定的阅历，有一定的对社会的认识。就这个人，他尽管在我这个企业里，但是他也是个社会人，他这个人的潜能、创造性，在整个社会里面有什么价值？也能清楚地看到他的潜力和专业性，但是也能清楚地看到他的短板。所以这时候你能就给这个人是最大的一个关心的，能提醒他的短处。但这种提醒绝不是排斥性的，而是让他真正的感受到，这个老板很能够发现人，就像伯乐一样的。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他要有很好的生活观，就是一个人来到这工作，我们说在生命里面。工作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概念是生活，先要有个愉快的人生。现在来到我这里呢，8小时上班，但是这个人有每天有24小时，因为相互之间的，我们很多人员工的互相之间的贯通，在技术层面、工作层面可能是比较量化、比较的理性的，但是一个好的团队、一个好的公司非常需要情感。所以说，这个时候，一个企业不是一部机器，不是一个复杂的机器，它是有灵魂的。我们说，从社会学调查，一个人一辈子在公司里面所过的时间，比跟自己的妻子的时间或者丈夫的时间还要长。我们觉得，一个现代人其实具备5个条件嘛，就一个是思维方式，它不是简单化的，哎呀，非黑即白，看到这个人，啊，好就好的无边，坏就坏的怎么样。就是他很能够深切的理解人的处境、人的生存的复杂性。而第二点就是，现代人也是一个有非常好的那种情感能力的人，所以这个也是特别重要的。人不是工具人，要把他看成一个有情感的人。第三方面呢，就是要有好的行为方式。我到北方，我最害怕了，有些地方一去了就是大家亲热喝酒，上来3大杯茅台。啊，一桌子好菜，你就别想吃了，3杯下去就恨不得晕倒了去。他觉得这样亲切啊，但是这是你认为的亲切，对我来说是毁灭性的。是我后来到了个地方，赶快就说要喝酒。我说医生说了，我这里有心脏病，不能喝，赶快回去要，就不能自以为是，就情感方式绝对不能以自我为原点。哎，然后有一种非常好的宽度，行为方式里边呢，一定是优雅的，啊，非常细微的。还有呢，就是价值观，价值观就是彼此之间的一定能够有一个创造的价值观、善性的价值观。还有游戏规则，就是大家互相之间呢，该说就说，不该说就不说。然后社会关系的空间距离也很清楚，心理距离也很清楚。哎，然后呢，不会给人带来麻烦，不会给人带来压力。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好的领导他应该具备的这样的一些素质啊。
是的，那您觉得在步入职场之后，年轻的员工怎么能主动的跟自己的上级建立一个更健康的、更共生的一个上下级关系呢？
这里边呢有个最基本的理解，有时候上级让你很生气、很压抑，但是你要知道，上级也不容易，大家都是人，他也要有自己的焦虑，他在自己的那个层次里边，就是那种同事里边，跟他一样的位置的人，其实呢，相互之间内卷也很厉害。所以就说我们说人生啊，就像卢梭所说。人生而自由，无处不带着枷锁。他带着枷锁，你不一定能体会他的分量。所以呢，相互之间呢，还是要就说真诚。就是这个时候呢，就说你要知道他有很多无奈。某种意义上说呢， 也许他在职场熏陶已久，可能异化的程度高一点，科层化把他训练得更加的硬性、刚性一点，就是那种文化弹性、生长力可能低了一点。而这个时候呢，你需要做的呢是给他一种尊重，给他一种什么样的尊重呢？不是说奴隶式的尊重，不是说阿谀奉承，那个没用，那是害他。我们说这个世界上害人最好办的办法就是阿谀奉承，就像给他服鸦片一样的，这个人永远不会有好的提升。就说你对他的这种尊重，是能够很真实的跟他说真心话，能够主动一点，因为你的领导他比你早一些年工作，然后他那个时代可能物质条件、社会文化条件。全球化的程度都不够高，所以他的成长过程，你要追溯到他的儿童和少年时代。那个时代呢，是中国还是一个发展程度不高的时代。但人呢，我们从心理学上说，一个人4岁积累下来的心理气质，决定了他一生的性格的主要特征。所以这时候你要去知道他是什么，但是又要知道他为什么是这样。所以你要了解他的生长的时代背景。他的历史过程，所以这时候你可能就会觉得，哎呀，他今天的一切也不容易，也不奇怪。你不可能在这个世界上不容纳差异性。你要真正面对一个领导，你首先承认这个世界是差异性构成的，就不可能是互相之间100%的圆融，肯定是有不同的地方。所以年轻人在，我是这么看，就说一个年轻人面对你的领导，尽管你有很多憋屈的地方，但是这正好是你成长里面的必修一课，甚至可以说是你学会在这个社会上去生活、去成长的一个最重要的一环。然后就在这个一个企业文化里边，我们说德国哲学家韦伯讲，现代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就像一个铁笼社会里边的一个点。处处都是被强制性的规定性，然后你跟你的领导呢，当然有体系上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他的刚性，但是你们相互之间的这个沟通上，其实呢，也要有一种打破这种刚性的一种人性的温度吧，这样就很好。因为我自己我在韩国工作的时候，在那工作过2年，就有件事情我的印象真的是特别深，就是他的那个首尔的著名大学高丽大学。是中国语言、中国文学是研究的最好的，结果他呢退休一个老师，12个人缺了一个人，他们就可以补进来一个。结果另外有一个仁光大学是韩国南部的一个学校的一个崔教授，他呢就想来，而这个高丽大学里面有一个他的师兄，知道这个师弟水平很高，就要把他引进来。但是呢，韩国大学就是这样的，你要进一个新人，原来的人要一致通过。没有一个人反对都不行，所以后来这个师兄就跟着其他几个人做工作，结果好不容易大家都觉得这个师弟不错，后来就同意他来，但是要经过投票，正式投票开始，结果没想到11个人里边居然就出来一个反对票，这反对票在是谁的呢？搞了半天就是他的师兄，这师兄在最后关头忽然觉得这么高水平这个师弟来了。啊，对自己知根知底，他觉得一下子来了一个让自己咯噔咯噔的人。原来他那么热心的把他弄来，这个时候他忽然就人性啊，有时候自己也不明白。就在那瞬间，他忽然心理上过不了这个坎儿，就投了个反对票。哎呀，这一下子我们按照正常的想象，那崔教授和这个他这个师兄就要变成死敌了。但是我觉得崔教授非常好，他很理解人性，所以他主动的找到师兄。就向他表达，非常理解他的心情。可能师兄对自己的了解不是太够，自己来到这里其实是跟师兄肯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同门的师兄的关系，又是现在的同事关系。结果后来师兄就特别感动，哎呀，他觉得没想到师弟是这么。所以后来第二年他又向那10个人推荐，那10个人当然都同意，最后又一轮投票，结果11个人全票才进来了。这有时候就缺，我们说人和人之间结怨很容易啊，冤家啊，宜结不宜结。就说主动性，我们年轻人作为一个面对你的领导，你自己的弹性要高一点，要跟领导多 有一种主动的相互之间的理解，我觉得这样就比较好。
对，我觉得现在的当老板也很不容易，很多的老板也想刻意拉近自己和员工之间的距离，但是他们会觉得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比如说，可能有的老板会通过办一些团建活动来试图调节这个团队的氛围，但是年轻的员工只会觉得团建是在加班，然后大家也不愿意去。对，就是您对于广大的领导们有什么建议吗？就是怎么能拉近跟年轻员工之间的距离？
领导呢，当然是需要更高的一个境界了。就在日本的时候，他也搞团建。日本很多企业啊，比如大的集团公司，他有时候会把他的中管以上，每年到一个温泉呐、啊，到一个什么地方，大家不谈工作，到那儿就是啊，一起喝喝酒、聊聊天、爬爬山，然后有时候做一点团体操等等，就是完全放松。然后旅途中呢，大家都很释放，那互相之间就拉近了，认同感也增强了。那这只是其中一部分。就我觉得，一个老板呢，一定是好的老板，一定是把握两头，就是一个是进口，就是你要一个员工的时候，你的目的是什么呢？一方面，你的企业需要他，需要他的技术，需要他的专业，啊，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一个好的老板，一定是有很好的换位思考能力的。青年人渴望美好的生活，渴望自己的人生成长。我来到这个企业，尽管你是个微观经济的一个公司。是以那个效益、利润为指向、为导向的，但同时呢，进来的年轻人，他的价值是超出你的公司的，他也是个鲜活的生命，他希望自己在你这里的职业生涯是一个成长，而且呢，工作不是唯一，他还要生活，他还要娱乐，他还要恋爱，他还要结婚成家等等。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在你这个企业里面，实际上是他的生命的一个很宝贵的一个阶段。你一个老板一定是要给这个员工考虑到他怎么成长，怎么继续学习，啊，创造很多好的机制和条件，然后学会建立起这种现代的社会感情。那同时呢，又学会协作，那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共生性，同时呢，又有一个非常好的出口建设。就说什么叫出口建设呢？就是这个人呢，他来到我这里，他逐渐待不住了，他出去更好。如果他有他更适合他的，那么你应该很高兴。其实这个时候，老板呢，必然是他要有一个能力，就是他必然也是一个社会活动家。他不是说我现在这个企业，比如说100人，我就盯住这100人，他可能盯住了500人。500人在哪里呢？就是社会生活里边。还有很多很优秀的人才和资源，这个就有一个活水的机制，就是我走掉一个人，但是我还有相应的进来的，那这个时候呢，就说你就会从容的可以很高兴的啊，就是送走一个在这里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有这么一个心态啊，有这么一个气度，一个好老板应该需要他去这样自我要求的。因为我觉得不能是按照葛朗台的那种态度，就是一切来给我打工，那个就麻烦了。所以我想，可能就这个方面啊，要有一种老板呢，当然要有一种非常好的创业精神，而这个创业呢是共同创业，创业中呢，每个人的生命都得到了尊重，每个人的生命，他的能力都得到了发展，但不能很完美的做到这一点，但是员工能感受到。我在常州以前不是国家。动漫科技产业园里边一个清华工艺美术学院毕业的一个人，你看他做动漫，他一定要做出中国最好的动漫，精益求精。结果后来精益求精的话，出产品就慢。哎呀，但是底下的员工呢，有一年长达将近一年拿不了工资，但是员工都明白他在干什么，都很认同，齐心协力，没有怨言。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Zara，我在组织进化论的听友群等你哦。微信搜索飞书 OKR 的全拼，添加小助手就可以进群。欢迎来和我们深度交流，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听完本期的感受，我们会选出5位听众，送上梁永安教授推荐的《布鲁克林》一书。
其实上下级的关系是不是好的，跟企业的制度和文化也分不开。那对企业，您有哪些建议呢？
这个确实是，其实制度啊， 机制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啊，它不仅仅是一个结构问题，其实也是一个人和人之间的链接。比如说，飞书这个 OKR 这样一个体系，它其实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它往前走的时候，它不光是一个企业，一方面是它的相互之间的目标啊，都是能够有一个特别大的有机性的这相互之间的贯通。你看，我经常坐地铁，这个地铁任何一个环节上的问题，我都觉得它就是这个企业本身的问题。就是说，它的分工责任制到哪个环节，就这时候，如果你在这么一个就是 OKR 的这样一个结构里边，然后你任何问题反映出来，全整个的体系都是透明，大家迅速的就能够做出一个整体的那这样一个多项的、多维的那这样一个聚合，然后这个问题的各种资源、各种解决条件。他就会瞬间，他就会有一种互动。
对，另外我觉得员工也需要能够看到更多的东西，比如说我们是能看到每一个领导的 OKR，他的目标啊，甚至整个企业的老板的目标，这样我在工作的时候是更有全局感的。就我就有时候举个例子，就是说我们经常把自己的工作比喻成是搬砖，那即使你在搬砖，你也需要看到你在建的那栋楼是长什么样子，你得看到那个蓝图，你才会有动力去搬砖，这样即使你做的是一些比较简单的工作，也会充满了动力。
这是一种改革，因为以前呢，就是尽管我们也有协调，也有分层，也有什么，但是呢，看不见，就说特别是目标和带领大家的，就这么一个领导的或者是最上层的，他的一种意向，甚至有以前有一点神秘性，就是有一点封闭性。所以这个情况下呢，大家跟你在这个企业就是个打工的，就是觉得就是一个被支配的。到这个时候呢，如果连 CEO 都被大家，他怎么想、怎么干、要怎么样，自己的工作和他互相之间的总目标之间的，那他的这种，哎呀，直接的贯通关系，那一下子就建立起来了。
我们之前也收集了一些我们的听众对梁老师的问题，然后我在这儿也逐一提一下问。第一个问题是，要不要为了爱情调整工作？工作和爱情如何平衡？
说我们一个年轻人有时候对自己的爱情实际上有很多幻觉。有时候呢，只是好感，只是喜欢，这个程度完全不一样。所以生命可能有的人就适合走两步，啊，觉得很好，走在上面，哎，忽然觉得不对劲了；有的人可能适合走上个两里地，那有的人怎么样？就说这个时候呢，我们有时候经常会产生一个误区，就说哎，我们谈恋爱了，然后其实只是个喜欢，谈恋爱以后就按照爱情的架势来了。啊，约会呀、啊，吃饭呐、啊，看电影啊，去远行啊，等等，然后好像像模像样的，好像在谈恋爱了。实际上，内在的那个情感、心灵深处并没有达到，这就是牵扯到我们对爱情的本身的体认了。所以，这两个人到底有多少精神内部的共在，有多少共同的热爱啊？我觉得一个恋爱嘛，归根到底就是喜欢你的喜欢，热爱你的热爱。那是不是真正达到这个，是不是真正的是体认对方的？说这个呢，有时候呢就会出现这个，比如说恋爱搞错了，工作也没了，是吧？但这个不可惜，这就是年轻嘛。什么叫年轻呢？年轻就是不停的犯错，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说你还是心里有一个直觉的判断吧。
下一个问题是，您之前在书里提到过，年轻人要把工作放在第三位，这个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我在欧洲的时候啊，我觉得他们那个观念我还是很认同的，就是一周啊，工作5天都是为了后面的2天，就是生活是第一位的，人的生命是远远大于工作的。所以为什么说我觉得工作它只是一个刺激的你的一个生命内容？因为你总的来说啊，一个人先热爱生活，你一辈子都在生活中。所以你先热爱生活，热爱土地，热爱自然，热爱万物生命，然后有这么一个丰富的心灵，然后你才算是一个完整的人。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第二位的东西就来了，就说你要能去爱情了，就说你这个时候呢，你这个人性啊，里面充满温暖，充满了阳光，啊，也有了韧性，然后这个时候你可以去真正的爱一个人了。因为爱情是有标杆的，是有一个准入的，你能不能有这样生命的这种质量才行？然后这个时候呢，第三位 才是工作。所以，工作呢，是我们的一个创造性的发挥，那也是我们价值的体现。那么，从低的一点意义上说呢，也是我们安身之本吧，安身之本。但是呢，我们说从原始社会以来，人绝对不是为了工作而来到这个世界的。当然，工作有崇高的价值，工作为国家、为民族，为国家为。但是呢，你说那个价值的话，它就超出了工作的意义了，已经。它有一种非常非常高远的，一种我们人类的共同的一种价值。因为工作你总是在一个具体的单位，而你要达到的那个东西，它是超出你的这个具体的。所以你这个公司，比如说你做个螺丝，哪怕你是公司只做螺丝，但这个螺丝造出来是到我们社会的大生产里边，它是一个零件。所以你是做这个工作，实际上你是心里边有一种价值的。所以我说，为什么说工作只是第三位的，但并不代表它不重要。
您觉得年轻人选择自己第一份工作的时候，应该把钱作为最重要的标准吗？还是有哪些更重要的标准？
因为北京师范大学去年做的那个调查，社会调查，大概有6.2亿还是6.几亿人，他们的月人均可支配收入也不过才1020多块钱。也就是说啊，这个低收入人口还是很大的。其实这个重不重视钱，它其实是跟这个生存有关系。有很多人上大学，一个家里可能好几个孩子，就这一个上了大学，举家之力。上了大学之后呢，其实他还是真的是非常的有一种朴素的情感，要去回报父母，回报家庭对自己的支持，这是非常善良的一种，我们的一种民族性格。所以这时候，这个钱不仅仅是钱，它是一种伦理，它里面带温度的，里面也带道德的血液的。所以这时候，他去求职的是想去工资高一点，那是完完全全是非常正当的，非常合理的。就我们千万不要看到一个年轻人希望钱多、工资多一点，完全是要看他的生存状况、他的心愿的。但是如果你的这个家境属于中产，越过了这个小康线、贫困线，越过了温饱线，然后这时候人的需求是什么呢？我觉得更多的是放在这种创造性。所以这时候的注重的标准就是说，这个企业我在这能获得什么样的成长？其实这个时候就不是看眼前的这个钱了，而是看对自己的这么一种不断的积累。也就是说，我宁可去试错，也许我到这个地方，我只能每个月只能拿到别人拿10000，我只能拿6000。那也不要紧，
下一个问题是，您如何看待加班文化？
加班呢，当然很复杂的问题，非常复杂。一方面呢，世界竞争非常剧烈，国家和国家之间都是这种利益，然后呢，相互之间呢，在很多方面呢是有零和关系的，这个博弈性啊很强。如果我们国家没有这样一个人类国际的这么一个激烈的竞争的话，我们完全不需要活得这么紧张。我们现有的这个生活，如果放松一点，可以过得很好。但是不行，你一落后就挨打，你一落后就被甩在后面，然后你就要变成一个弱者，被别人锤来打去。所以这是一个从整体来看是这样，因为我们是一个后发国家，我们其实比别人是超额付出啊。所以为什么加班？这是我们民族目前的命运。就是我们说，我们作为后来者，方方面面要追赶。我们人均才12000多美元，人家那个世界上高的，像瑞士都9万多人均，那美国那么大个国家，3亿多人都达到6万多，人均6万多，那差距还是很大的。所以在这么一个国际生存里边，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你作为一个后发国家，你要付出别人数倍的努力，数倍的辛苦，才能以超过别人的速度往前追。你要追好多年呢，你像我们国家自己的战略。3、5年才达到什么什么，到2050几年，我们的目标才达到发达国家。这个地方很大程度上是靠苦干的，所以这个加班呢，有时候也是一种我们在大的国际大循环和流动里边、竞争里边的一个被迫的东西啊，被迫的东西。你说为什么我们国家在国际上的产品有价格优势？其实很大一部分跟加班有关，它里边的。就说人力成本被大大的超额使用了， 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说我们中国人的加班呢，实际上在很大的程度上，就中国人的劳动本性。中国人呢，他是我们说传统社会呢最高的美德，我们都是很讲道德，就是为他人着想，父母为孩子，孩子为父母。他的那种努力很多很多，尤其现在年轻人，尽管有很多现代观念，但是我们今天的民族遗传里边，哪怕你是90后、95后、00后，其实我认识的很多90后，特别一些女生，有次跟我说话，我就觉得心里，哎呀，特别有感触。哎呀，他就说我以后结了婚了，那个丈夫呢，管他了，这个当牛做马使唤他，但是对我的孩子啊，我是心甘情愿，啊，就是付出200%、300%，啊，就是无论怎么辛苦，也要给他创造好的生活条件，就这是我们的文化，所以这个时候呢，加班文化就有这么一个伦理基础，就大家苦干，想多挣点儿，然后呢，要买房子啊，要什么什么。就是也不一定自己特别渴望，其实就是希望孩子有一个好的学区房，有个好的生活条件，有个什么什么什么。所以这就是一个加班文化里面背后，它有这个民族道德在里面，民族传统在里面，有这个问题。那么当然呢，还有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目前的这种城市化过程里边，那一个人这个饭碗来之不易啊，不加班不行啊。如果加班不行，我不加班，我找个不加班的企业去，那收入大大的降低。那么，要不然干脆就，更艰难了。在这时候呢，也是我们今天在，尤其是北上广深呢，很多大城市，它这种，你看我们国家就是一二三四线城市，包括五线小村儿，就是它那里很多越往后的地方越不加班，但是呢，对年轻人来说呢，他缺了很多东西。你在上海，我也认识一些年轻人。哎呀，觉得加班吃不消，然后回到自己的故乡去了。去了以后呢，哎呀，确实不加班，但是生活呢就觉得，一开始觉得很轻松啊，但后来发现困得很早，啊，上床一会儿就睡着了。然后呢，就觉得生活一循环呢，就觉得这么，哎呀，就是这么日子。然后代际关系里边大家的过程那种，哎呀。女同学逼着被相亲呐、啊，催着结婚呐、啊，生孩子啊，等等等等。因为后来有的人过了几年又跑回来了，就觉得他体会到上海尽管苦，哇，尽管加班，那他无论如何也是有很多现在的变化，摆脱了很多东西，就一得一失啊。最后想想半天，还是在城市辛苦点算了吧，加班就加班，他没得选。所以这也有这样的问题，当然也有的企业呢。他会设计一些制度让你下班，啊，比如说你5点该下班，哎，不要紧，如果你6点才走，哎，那个企业会给你供应一顿晚餐，哎，如果你7点才走，或者8点才走，企业会给你报销，啊，什么公共交通费？那如果你干到10点才走，啊，他给你报销打的费，啊，有一套设计。那这样的话，年轻人想想，哎呀，如果8点走。坐地铁路上咣当咣当一个半小时，那还不如加到10点，然后打个的回去，还比较轻松。所以这一系列的条件，就使我们这个加班现象啊，就变得特别的复杂，但是也特别普遍。但实际上这是一个需要被改变的东西，因为年轻吧，年轻特别需要自由时间，他自己的娱乐生活，包括他的情感生活。他要谈恋爱，他要去看电影，他要去图书馆，他要去咖啡馆，跟朋友在一起，就这些东西啊，他没有这个自由时间。他在这个年轻的时候，尤其是20到30之间，或者是到35岁之间，没有这些东西，是一辈子的巨大损失。就后面他怎么也弥补不回来的。就这一段时间，你失去的，你没有吸收到的，你没有获得的这种生命感受和丰富性、多元性。啊，这种时代的对你的这种不断的更新，你没有获得。今天就表面上得了点钱，然后就在那个固化的岗位上，你得到了现实的一些快钱，但是你失去了你的未来的生活里边的那些最最具有你生命感的东西。哎呀，这个其实总的来说，我是这样看，我觉得还是尽量尽量，一个企业好的企业，不是被迫的话，一定要想办法创造年轻人不加班的。这样一个条件。
最后一个问题是怎么应对工作里的负面情绪和无意义感？
这个负面情绪啊，我觉得一个年轻人要善于骂自己。这个世界可抱怨的东西可多了。那个世界现在，我们从哲学上说啊，我们今天人类还处于非人阶段。所以说我们的这个人类发展其实还差得远了。就是真正人类发展要达到什么呢？就是物质干物质的事情，人干人的事情。就今天我们初级的有了一点点，比如说人工智能啊，你说有一些甚至送快递的啊，有一些宾馆的那种迎宾都是机器人来执行。但你可以想起原来站着个人，人是可以被机器代替的，换过来说就是人是个机器。就今天的很多机械劳动、简单劳动、很无人的劳动大量存在，普遍存在，这是这个人类发展阶段所具有的。就你不要抱着那种太多的抱怨，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我觉得现在很多人一辈子可能特别年轻时代最害怕的一个事情，就是你一半时间都在抱怨啊，都在负面，这个时候对你是真的是自我摧毁，让你在后半生变得黯淡无光。所以我觉得就是多骂骂自己，对自己的那种无知啊，对自己的这样一种情感的单薄，对自己承受力的这样一种虚弱，那一定是要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自我的就一个鞭打。那这时候就不一样啊，就是世界不美好或者不太美好，但是我要变得越来越美好一些。我觉得这样的话就会改变你的那种负面，就是使你自己呢，因为我觉得一个人的一辈子啊，就是说他非常好的一个品质，有一种自我批判精神，然后这个时候呢，你会改变你的很多东西，你会听到批评你的话，你会很高兴。因为你自己对自己觉得知道自己这些有缺陷，而且你会活在一个真实的世界。真实的世界是什么呢？真实的世界就是世界有缺陷，自己也很缺陷。哎，然后呢，别人说你有缺陷，那是在说真话。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方面呢，年轻的时候一定要有这种力量，那么就好得多了。就
那听说您最近也出了一门课程《工作之苦》，是为了帮助大家重新寻找工作的意义和价值感的，能否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门课程？
因为我觉得职场啊，工作每个年轻人都会经历的。然而这个过程里面呢，刚才我讲年轻人会遇到很多困境，这个困境不光是外面的，还有内心的，还有自己的能力上的。所以这个社会呢，总的来说现在社会是个专业社会，每个人立足于这个社会都是靠自己的专业性，但是同时呢又靠自己的这样一种社会之间的一种互动和沟通交往，那它有这么一个关系。而这个方面来说呢，我觉得我们中国青年上一代人还属于农业社会的最后一代，然后现在年轻人是走入现代社会的第一代，所以呢身上有大量的缺失，所以这时候呢就形成了一系列问题，比如说孤独，工作职场上的工作之苦。因为这时候你觉得你的期待值很高，你是用那个初级关系，就是说你用家人的兄弟姐妹的关系去期待这个公司，这个就完全错位了，所以这个是完全不同的关系。但是我们以往没有这种社会刺激关系的丰富的历史经验，所以在城市里再等等，所以这是一些方面。再别说异地之苦，比如说我们很多人，我们今天的世界上，全世界大概目前来说大概有 1.3 亿人他是生活在不是自己出生的国家，10亿多人他的祖父这一代都不是一个国家的。所以异地呢是我们现代全球化里边工业化以后200多年里边的普遍现象。所以思乡之苦啊，漂流之感，那都是很强烈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怎么去应对呀？怎么去理解这是自己的一个社会在发展中的一个命运。所以台湾的比如说电影像《恋恋风尘》啊等等，就写那个打工人从乡村到台北来，那都会这样。今天我们的上海啊北京啊什么大大小小城市里面大量的这种移动，那这个时候呢怎么去在异乡重新生活，建立起自己的一个新生命，我觉得这些问题都很大。所以我觉得年轻人，我们就分解出来30个问题，这30种苦实际上是 能够在三十种工作之苦中获得沟通，才知道我们是一个时代里面共命运，不只是你有这个苦，大家都有这个苦。然后这时候呢，通过获得一个共振、共感，然后去积极的去面对生活。所以说做这门课主要是有这样一个出发点。
那我们也会把这门课程的链接放到我们的节目介绍里，欢迎我听众朋友们去学习。最后想请教授给我们的听众们推荐一本书啊，因为您读的书是特别特别多的，我不知道您最近有读到什么想给大家推荐的书吗？
从我来说呢，我们是文学专业的，所以对我推荐的话，如果推荐给青年朋友面对工作问题，还特别想推荐爱尔兰作家托宾他写的那个《布鲁克林》。布鲁克林呢，就是一个爱尔兰姑娘爱丽丝，从爱尔兰一个小镇，特别封闭的一个小镇，然后呢去了纽约，在纽约去做一开始做一个百货公司的售货员，然后他怎么面对这么一个陌生的庞大的全世界最大的城市？然后他是像别的姑娘一样晚上去跳舞舞会，然后是想在那里找到一个男人去依靠呢，还是自己发现在这个现代化城市里边，人最需要的是一种从低级劳动到高级劳动这么一个专业的发展？所以这个姑娘后来就学了会计课程，她知道她别的姑娘都跳舞，她就夜里去学会计。但是呢，我觉得这个问题上不是光是获得了她的工作能力，就在劳动中啊是最好的成长，刻苦学习也是一种劳动。这过程中呢，他能体会到劳动者的情感，他会爱上那种有劳动品质的人。所以最后你看她那么漂亮，好多人喜欢她，但是她去选择了一个管子工，就通下水道、修马桶等等，这么一个意大利后裔的这么一个朴实的蓝领工人，她在那里感受到幸福，然后呢一起，最后当然也发生一些波折，故乡的姐姐去世，妈妈孤苦伶仃，妈妈希望她回到爱尔兰。但是最后我回去以后呢，他会过一种安逸生活。然后那边有个很绅士的小伙子，家境也很好，很想追求他，但是他最后还是下定决心回到了这个纽约，跟那个蓝领工人托尼在一起。这里面写得非常好，就说一个人生命总是有代价的然后呢，家人的牵挂、自己的孤独、焦虑，方方面面跟陌生人的交往，在职场上的逐渐的一点一滴的。这样一种学习等等等等，所以这本书我觉得写的又非常的清晰，非常的细节特别的温润，所以我觉得我还是推荐给大家年轻朋友们一起来看看。
那我们今天跟老师的交流就先到这儿。我今天也学到特别多，我觉得以前我们关于职场和管理的探讨，大部分是基于一些科学或者是一些偏实操的方案去讨论的。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们聊到了很多人文的视角，我觉得这个也给了我们一些新的看待问题的角度，因为最好的管理的本质上是回归人性的管理。所以，我们也希望能给大家提供更多的一些，不管是工作也好，还是管理也好，一些新的角度。谢谢老师。
谢谢，就是也是我这个特别好的学习机会。
本期的组织进化论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这档节目，欢迎转发给身边感兴趣的朋友。我们也期待你在节目下方的精彩留言，同时也邀请大家加入我们的听友群。请添加我们的小助手为好友，微信号是飞书 OKR 的全拼。在这里，你可以跟我们深度交流，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也欢迎大家关注飞书的微信公众号，或者访问飞书官网飞书.cn。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